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回到启示录的讲道，请弟兄姊妹翻到启示录的第三章七到十三节。我们仍旧请弟兄姊妹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这是神的话，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了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伙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我要持守你所，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是感谢你，赞美你，你的恩典丰丰富富，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殿中，都是你的恩典，求你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身心灵，也特别洁净孩子的口，求你圣灵的大能在你的儿女心中运行，使你的话带着能力刺透我们的心，使我们全然的归向你，将荣耀颂赞归给你，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渴慕得到爱与被爱，我们的一生也是在爱与被爱的过程中经过，人的一生也在寻求一种纯洁真实的爱与被爱。可是每一个经历爱与被爱的人都知道，似乎在人间很难找到这样的爱与被爱。我们在爱中得到的往往是失望，甚至是伤害与绝望，因为你所爱的对象或施与爱的你自己都是不完全的罪人，所以罪人的爱都是有限的，不完全的，有条件的，因此在人间你很难找到全然圣洁的爱，真实的爱。基督徒都知道，全然圣洁真实的爱只能来自发源于那位全然圣洁、全然真实、全然公义的对象。神就是爱的本体，只有神的爱才是全然圣洁、公义、真实的爱。神的爱是十字架舍命的爱，神的爱是阿嘎贝的爱，神的爱是永不改变圣约的爱。人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得到这样的爱，只有基督的爱才能真正满足人的灵魂，才可以真正安慰你的心灵。 一个人，一个教会，若是蒙了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爱，那将是何等大的喜乐和安慰。我们知道启示录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这位全然真实的主要来亲自安慰、鼓励那些在患难中、在逼迫中他所爱的信徒和教会。启示录的第六封书信就是主耶稣写给在小亚细亚、在逼迫中蒙主所爱的腓拉铁腓教会。那为了明白这封书信，我们先来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背景。我们先从我们今天居住的城市费城开始。这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城市，费城有着特别的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它是美国的诞生地；第二，这个城市的名字来自圣经。威廉姆潘在建立这个城市的时候，他给这个名字取名是从圣经的启示录中选择了这个名字。费城就是腓拉铁腓，费城是来自希腊文两个单词的组合，菲老还有 Adelapos。 那么菲老斯就是爱，比拉就是爱的意思， Adelapos 就是弟兄，那么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就是兄弟之爱，费城就是兄弟之爱的城市。威廉姆潘之所以从圣经中选择这个城市作为费城的名字，就是他想建立一个各个移民如兄弟般相爱、自由敬拜上帝的城市。那么启示录中费城这个城市是怎样建立的呢？我们知道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希腊帝国就分成四个王朝，有马其顿的这个安提戈纳王朝，有 小亚细亚的阿塔罗斯王朝，还有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还有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当时的犹太人就居住在塞琉古王朝的境内。那么小亚细亚的阿塔罗斯王朝在主前263年在别加摩建立了王国，我们讲过别加摩教会。别加摩王国第二位的国王叫尤麦尼斯二世，他做王在159年死后，他的弟弟阿塔罗斯二世做王。那么他做王的时候，他的弟弟一直辅佐他做王，他们之间兄弟间有着很深的这个手足之爱。他的弟弟很有领导才能，那么当时被罗马的这个元老院看中，鼓励他推翻他的哥哥接续做王，可是遭到弟弟的反对。为此他的哥哥就建立了一个城市，并且命名为腓拉铁腓，就是为着纪念他们兄弟之间友爱 而建立的城市。他的弟弟做王死后，又把王位交给他哥哥的儿子阿塔罗斯三世做王。他的儿子做了5年之后死了，把这个王国交给了罗马，同时也包括了腓拉铁腓。那么腓拉铁腓城市是建在主前189年，这个城市位在提摩留斯这个山脚下和这个康嘎莫斯山谷，那么是在萨迪和老底加之间，离萨迪有26个英里，离老底加45个英里。那么提摩留斯山是一个活的火山地带，所以这一带经常会发生地震。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历史的背景，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腓拉铁腓，主耶稣给腓拉铁腓教会的这封书信。在启示录中，耶稣基督写给教会的7封书信，只有2个教会是主耶稣很少责备的教会， 一个是士美拿教会，一个是菲拉铁菲教会。菲拉铁菲教会就如它的名字一样，是一个弟兄姊妹相爱的教会，他们更是一个盟主所喜爱的教会。那么我们要借着这封书信的学习，我们要明白什么样的教会是盟主所喜爱的教会。那么这样的教会对我们费城圣经归正教会有着什么样的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学习这封书信。第一个，我们要看一看耶稣基督所喜爱的，他是所喜爱教会唯一的救赎主，他也是天国的审判者。那么主耶稣在给腓拉铁腓教会书信的一开始是这样宣告他的身份特征，他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这一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会从原文一点点来分析，重点来分析。主耶稣在这里说，他是那一位圣洁者，他是真理的那一位。原文中在圣洁和真实前面都用了一个冠词啊，好，那么就是要特别强调出唯有主耶稣是那一位全然的圣洁者。就是说他是这个 the holy one 啊。那么希腊文在这里用了一个冠词叫 Hagios， 就是他是那个圣洁的，全然圣洁的，同时他也是那一位真实的 the truth one 啊。主耶稣是唯一的真理，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只有主耶稣是全然的圣者，唯有主耶稣是真理，除他以外没有良善，除他以外也没有真理。那么接下来在原文里同样用了三个一样的冠词啊，一样的冠词来强调，唯有他拿着大卫的钥匙，唯有他打开的门，这门将没有人能关，他打开了没有人能关，唯有他关了门，没有人可以打开。那么这里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的中文中没有看不到这个冠词，但是原文中我们一起看到这个冠词，就是那圣洁，那他是真实的，他拿着大卫的钥匙，他开了，他关了。那么就是要强调出基督的身份特征是唯一的、独一的，只有他具有，没有别人可以具有。也就是说，主耶稣是那全然的圣洁者、真理者，唯有他配得拿大卫的钥匙，钥匙代表着至高的权柄，唯有他掌管着天国大门的钥匙，他是唯一的救恩成就者，他开了天国的大门，没有一个人能够关起来，他关了，将来现在都没有人能力把它打开。那么同样，他也是唯一的审判者，唯有他关了天国的大门，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开，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不可能会有。他是唯一的道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另外我们要强调一点，主耶稣在这里说他拿着大卫的钥匙，这里他没有直接说我拿着天国的钥匙，而是强调出拿着大卫的钥匙。为什么呢？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主耶稣在启示录宣告他至高的权柄时， 他引用了旧约先知以赛亚书对他的预言。先知以赛亚书22章22节说，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如果我们阅读以赛亚书22章，我们就会明白这节经文的背景所要表达的含义。原来掌管犹大国银库的家宰，这个人的名叫舍伯纳，就像我们今天掌管国家财政大权银行的总理大臣。这个人对王不忠心不诚实，私自拿着国库的银钱大肆的挥霍，为自己建造豪华的坟墓，建造豪华的车辆。以赛亚先知警告他说，他必被赶逐官职，将由他的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来接替他掌管国库这一至高的权柄。以赛亚书22章20节到23节说，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的儿子以利亚敬来，将你的政权交在他的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坐他父家荣耀的宝座。其实我们从列王记下18章，我们知道舍伯纳、以利亚敬都不是大卫王朝时候的官员，而是南国犹大西西家执政时他手下两个重要的人物。我们知道大卫王朝在主前970年结束，继续他做王的所罗门的王国在主前930年结束，紧接着南北两国分裂，北国以色列在722年被亚述帝国所掳所灭。那么以赛亚先知记载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主前700年之前。那么接续所罗门这个700年之前，圣经记载告诉我们说，当亚述王西拿基利入侵南国犹大的时候，这个时候是701年。那么圣经的记载，舍伯纳这时候已经成了书记，那么以利亚经已经代替他成为这个家宰。那么无论是舍伯纳或者是以利亚经，他们都不能成为大卫家忠诚的掌管者。而先知以赛亚要借着这个事件预言说，将来要有一位真正的忠心的神的仆人来执掌大卫家的钥匙，他要坐在大卫君王的宝座上，他就是弥赛亚，他要坐在大卫荣耀的宝座上，他才是神真正的仆人，他就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此主耶稣借着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宣告说，他是全然圣洁真理的神，他拿着大卫的钥匙，就是要强调出神纪念他与大卫家所立的约，他是信实的神，他所立的圣约永不改变，而且是耶稣基督亲自来成就了大卫之约，实现了大卫之约的应许，就是他要坐在大卫的王权的宝座上，唯有他配得拿大卫的钥匙，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是救赎恩约的成就者，他是天国钥匙的掌管者，他打开的就没有人能关，他关的就没有人能开。耶稣基督不仅是天国的救赎者，启示录1章18节也强调出耶稣基督还掌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他还是掌管死亡和阴间的审判者。启示录一章十八节，耶稣说他是那存活的，他曾死了，现在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说耶稣基督为什么唯有他配得是唯一的救赎者，唯有他是审判主。启示录我们刚才读的，耶稣特别强调是他是那位圣洁者，他是那位真实者。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罪人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被拯救。耶稣基督是永活的神，上帝的独生子，他却甘愿降卑，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上帝赎罪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死了。唯有他是那全然圣洁没有罪的耶稣基督，他才可以代替罪人赎罪，才可以真正满足上帝公义的刑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就完成了救赎的大功，成为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唯有他配得掌管天国救恩的钥匙，唯有耶稣基督是通往天国的唯一道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耶稣基督不仅是全然圣洁的救赎主，也是全然真实公义的审判者。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他就战胜了罪恶，战胜了死亡，战胜了撒旦的权势。他的复活，他复活了，直到永永远远。耶稣基督的复活得胜，他就从天父那里得到了一切的权柄，天上的，地底下的，地下的，地底下的，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他了。所以耶稣基督有着至高的权柄，他掌管着天国救恩的钥匙，他也掌管着阴间与死亡的钥匙。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主，也是唯一的审判主。圣经上说，上帝已经定了日子，他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着公义审判天下。那义者就是耶稣基督。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都是真实可靠的，就如挪亚洪水审判的时候，神关了方舟的门，没有人可以打开，也没有人再可以进去。圣经告诉我们，大渊的泉源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天下的高山都被淹没了，一切有血气的都除尽了。天国的大门一关，一面是救恩的拯救，恩典的拯救，一面是公义的审判。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必然的，他的审判也是必然的，地狱永恒不灭的火更是真实的。我们千万不要按着自己的思念，自己的意念，侥幸的心态去想象那位上帝，那是自欺欺人。耶稣基督再来审判是绝对的公义，而且是极其可怕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侥幸的逃脱。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趁着有生命气息的时候，赶紧醒悟过来，你唯一的道路就是悔改归向基督，否则天国的大门一关，你再也不会有机会了。朋友们，你能听到圣灵对你的催逼吗？悔改归向神。然而 对全然信靠耶稣基督的信徒，持守主道的教会来说，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因为我们竟然蒙了这位全然圣洁、全然公义、掌管着天国钥匙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大爱和恩典，这是何等的安慰和何等的喜乐。第二一个，我们要来看蒙主所喜爱的教会。我们先来看什么是蒙主所喜爱的教会，我们也接着看主对他所爱的教会是怎样的安慰、鼓励和应许。第八节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借着前面的背景介绍，我们知道腓拉铁腓教会是亚细亚七个教会中，无论是他们所处的城市、环境，都不是最优越的，而且他们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他们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教会，但是他们却是主耶稣所拣选、所喜爱的教会。这是启示录中唯一两个没有被神责备的教会。通过主耶稣对他们的评价、对他们的赞许、对他们的鼓励、对他们的应许，我们就知道主为什么喜悦这样的教会。那么我们借着这个学习，也明白一个教会如何才能蒙主的喜悦。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的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什么是一个蒙主所喜悦的教会？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他们虽然是一个小的、力量薄弱的教会，但他们却是一个依靠主力量的教会。你略有一点的力量，这里说腓拉铁腓教会只有一点点的力量，所以他们是一个力量微小的教会，可能他们没有很多的财力，他们可能也没有很多的物力，可能他们也没有很多的恩赐能力，所以在人看来他们实在是微小、不起眼，甚至没有能力的教会。他们从外在世界的角度来看是微弱的，而他们内在属灵的生命却是强壮的，因为他们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们而是依靠来自神的能力。第二一个，这是一个遵守主道的教会。这个教会在人看来实在是不起眼，没有太多能力的教会，但是他们有一点，就是遵守主道。不仅遵守主道，而且见证主道，持守主道。那么什么是主的道？主的道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真理的道，是我们当遵行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属灵的粮食，是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离开了神的道，我们就会走向灭亡，所以主的道是何等的重要。遵行主道，弟兄姊妹，这一点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是很难。当我们回到腓拉铁腓教会的时代背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们无论在物质上、能力上、恩赐上都是微弱的教会，不仅如此，他们还生活在犹太人的逼迫中，但是他们仍旧能够持守主道。相比之下，今天在北美的教会，对弟兄姊妹来说似乎没有这一切的贫乏， 可是我们能像腓拉铁非教会一样持守主道吗？第三，这是一个不弃绝主名的教会。就是这样一个力量微弱的教会，受逼迫的教会，他们不仅持守主真理的道，见证主真理的道，而且他们也是一个见证主名，不弃绝主名的教会。弟兄姊妹，什么是主的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常默想主的名。如果你常常默想神的名，你就会无不敬畏这位神。就如当年摩西问上帝的名时，上帝说，我是自有永有。神的名就代表着上帝永恒超越的属性，他是永恒无限永不改变的神。主的名就是他的全能、智慧、威严与荣耀。主的名就是至圣至善，主的名就是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他是宇宙万有的君王，他的名就是救赎主、审判主，他的名就是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属他的，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有这样一位神做你天上的父，你能不尊崇他的名吗？主耶稣在主导文中教导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越认识神的名，你就越加敬畏他的名，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赞美神。诗篇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呐，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耶和华，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的名。因此，一个蒙主悦纳的教会，就是单单依靠神恩典能力的教会，就是持守主道的教会，就是不弃绝主名的教会。那么，主对他所爱的教会的赞许、安慰、鼓励是什么呢？圣经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敞开了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伙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的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第一个原文说，我已经在你面前，已经给你敞开了一个门，这个门是我已经给你打开的，这里是完成时，就是现在打开的，将来打开的，没有一个人能关。耶稣为他所爱的教会已经敞开了、打开了福音的大门、救恩的大门、天国的大门，这个门是没有人能关起来的。救恩唯独来自信实的救主，这对患难逼迫中的教会不是真实的安慰吗？第二，主要让那撒旦一伙的逼迫他们的犹太人将来在他们的脚前下拜。撒旦一伙的就是假犹太人，就是那些撒谎的、抗拒真理的，必然要受到神的审判。他们将要下拜在他们逼迫的上帝儿女的脚下，就是那些真正信靠主、跟随主的 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这是多么大的安慰。第三，主已经爱了他们，主已经爱了这个教会，他们是神所拣选，圣灵所保守，盟主所喜爱的教会，是神先爱了他们，所以他们能够遵守，他们能够持守主的道，不是一时的持守，是长长的持守，是忍耐的持守，不弃绝主的名。那么主同样要免去他们的试炼，要保守他们到底，这是何等大的喜乐和救恩的确据。主而且要承诺他们，赐给他们冠冕。耶稣基督说，我必快来，我一定要再来。约翰福音，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在我父家有很多的地方，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将来我还要接你们去。第三一个，我们要来看这封书信对我们的应用和对得胜者的应许。腓拉铁腓教会是盟主所喜爱所保守的教会，他们是依靠神力量的教会，是持守主道的教会，是不弃绝主名的教会。爱他们的主就是那位掌管天国救恩、审将来终极审判的主。主不仅称赞他们，而且给了他们极大的鼓励安慰。最后主还赐给他们永恒的应许和盼望。这封信不仅是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书信，也是给今天每一个教会，特别是给我们费城圣经归正教会的信。那么我们说，如何成为一个盟主所爱的教会？主对腓拉铁腓教会的赞许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的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腓拉铁腓教会他们没有很大的能力，他们可能在物质上、财力上、能力上、恩赐上都不是很充足，教会的人数可能也不是很多，总之从外表上看，这实在是一个微小的教会。主或许没有给他们很大的恩赐和能力，主只给了他们一点点的力量，但是他们就把这一点点的力量全部用在遵行主道、不弃绝主名上。腓拉铁腓教会告诉我们，一个盟主所喜爱的教会不在于教会人数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内在的信徒，真正的信徒有多少，而在于内在属灵质量的高低是多少。一个盟主所喜爱的教会也不在于他有多大的财力，而在于他们是否全然的将神所赐给他们的五饼二鱼全然使用在合神心意的国度中。一个盟主喜爱的教会也不在于他有多大的恩慈能力，而在于是否全然的使用这些能力恩慈来遵行主道、尊荣主名。如果一个很有能力的教会，即便是他们也遵行主道，却将多余的恩赐能力运于纷争，彰显人的能力荣耀，也是不蒙神所喜悦的。腓拉铁腓教会神只给了他们一点点的力量，他们却将100%的使用了。 用来遵行主道，见证主名。就如耶稣在论到穷寡妇奉献的两个小钱时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的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投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衡天国衡量的标准恰恰与地上衡量的标准相反。上帝不是看重我们外在的东西，而是更看重我们的内心。很多的时候，上帝就是给了我们一点点的力量，就是要让我们学习全心的依靠他。我知道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很多是身体软弱的，有各样病痛的，上帝或许没有给他们很多的力量，很多的能力，很多的恩赐，但是他们就把神给的一点点力量拿来被神使用，来敬拜神，赞美神。每次当我看到定轩弟兄一步一步走到教会的时候，神就激励我的心，赞美神，感谢神。我想弟兄姊妹和我有同样的心情。他每天在家里早上走六圈，绕着厨房客厅走六圈，下午走六圈，就是他每天最大的目标了。但是他就用这一点点的力量能来敬拜神，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肢体上都比他有力量，别说在客厅厨房绕六圈，绕个几十圈你都没有感觉。我们也可以很快的走入教堂，但是我们常常敬拜的时候迟到。想想看，我们用了多少的力量给上帝。弟兄姊妹，盟主所喜爱的教会不在于他有多大的财力、物力、能力、恩赐，而在于是否将主所赐的一点点力量全部的毫无保留的用来持守儒道，不弃绝主名。这一点听上去容易，其实很难。今天能够持守主道不弃绝主名的教会太少了。还有，遵守主道不弃绝主名，不是对那些不信者、非信徒、异宗教所讲的，对他们来说，他们本身就没有主道，他们本身就不认识主道，他们就更不认识主名，也不存在弃绝主名。其实不持守圣道、弃绝主名的，正是对那些自称为信徒、名义上称为教会的所讲的。比如最近在基督教大学 Wheaton College 有一开掉的一位教授，他竟然声称基督教敬拜的神和伊斯兰敬拜的神是同一位上帝，竟然称说啊，穿着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服装，说是为了爱他们的缘故。那么还有人啊，为这样的人，基督徒为这样的人打抱不平，禁食40天啊，说是要求这个在学院里有学术自由。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离开上帝真理的道，寻求所谓的爱、学术的自由，不就是人私欲的罪吗？即便是禁食祷告40天，难道能蒙上帝的垂听吗？ 即便是舍己焚烧，能改变上帝的旨意吗？不是也有很多人为共产主义献身吗？不是也有很多人为阿拉成为人体炸弹吗？不是还有迦南人把自己的儿女金火献给摩洛吗？难道这能改变上帝的审判吗？还有最近共和党竞选总统的一位人士，当记者当采访在辩论时问到他关于上帝和同性恋的问题啊，说如果你的女儿啊同性恋，或你参加同性恋的婚礼啊，你怎么看这个？他说因为神都爱他们啊，是我的女儿，我当然接受爱他们。当我们不讲人的罪的时候，当我们没有上帝真理的时候，什么样是爱呢？这些人都是不是以上帝的真理来认识上帝，更不是以上帝的启示来认识上帝，而是以自己的感受代替上帝的真理。他们是以自己有限的无知来认知无限全能的上帝。上帝的道和上帝的圣名是不可分割的，人只有存着谦卑敬畏神的心，按着上帝真理的启示来认识他，他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位神，他才可以敬畏神，敬拜他，尊崇他的名。否则一个不敬畏不尊荣上帝名的人，是永远不能明白上帝真理的道，他们不能持守主道，他们不能持守主名，他们必定会被主遗弃，得到应有的审判，这是极其可怕的。然而对那些持守主道不弃绝主名的得胜者，上帝给他们天国的应许又是何等的宝贵。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得胜的我要让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的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耶稣对得胜者，对天国里，在天国里有着永恒的应许啊，不变的应许。主说要让他们做殿中的柱子，他们必不从这里出去，又要给他写上我神的名，我神城的名和主的新名。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从圣经和历史的背景来看，神殿中的柱子，我们会想到在圣经中记载所罗门所建的第一座圣殿有两根铜柱子，宽有1.8米，高有8米多，将近10米，在圣殿前是支撑，象征着支撑的意义的柱子，一个叫波阿斯，一个叫雅金，左侧的叫波阿斯，右侧的叫雅金。波阿斯的意思就是神的力量，雅金就是神建立。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因着悖逆上帝，所以这两个有形的高大的柱子在主前586年，尼布贾尼撒啊，这个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攻击的时候都给毁了。那么他也必不再出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前面讲到菲拉铁菲位在提摩留斯山脚下，因为这地方经常发生地震，所以发生地震的时候人们就跑到外面去， 那么在特别是在主前主后17年发生一次大的地震，我们知道菲拉铁菲和萨迪12个城市都被毁了。那么当时罗马皇帝是这个提比留，他对这个菲拉铁菲城市提供重建啊，免他们的这个税金等等，所以他们为了纪念这个皇帝的恩情，这个城市被改为新凯撒城。那么还有后来到了主后这个69到70年，就是这个罗马这个弗拉威王朝的皇帝帕斯维先，他把这个城市又改为弗拉维斯城。后来我们也知道土耳其占领之后把它改为这个阿拉希尔，就是阿拉的城啊。但是主耶稣说，对那些持守主道不弃绝主名的得胜者，主耶稣对所爱的教会说什么呢？你有一点点的力量，我要让你做神殿中的柱子，那是永恒天国的柱子，它将永远不会再毁灭。你们的力量虽小，但是我是你们的力量，你是我所建造的教会，你们再也不会从天国中出去。而且我还要给你写上天国永恒的名，就是我神的名，新耶路撒冷天国的名，主耶稣的新名，因为你们是属我的，你们是天国的公民，你们是耶稣基督所宝血买赎的。得胜者，得胜的教会，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可以持守主道不弃绝主名，乃是天父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永恒中，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爱神，而是神先爱了我们，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行了什么蒙主的所爱，而是上帝圣灵上帝永恒的保守，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永恒的旨意，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唯独恩典，唯独神得荣耀。启示录中7个教会，菲拉铁菲是在历史上保留下来最长的教会，这个教会一直持续到17世纪。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得以长久的教会，一个蒙主喜爱的教会，唯一的秘诀就是回应神的爱，回应神的恩典，就是单单依靠神的能力，就是单单持守主道的教会，就是无论在何样的困苦下逼迫下不弃绝主名的教会，这样他们必然是得胜的教会，他们是属基督的教会，他们必然承受天国永恒的应许。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亲爱的弟兄姊妹，愿神的话激励你们，愿圣灵践踏保守你们，做蒙主所喜爱的儿女。愿菲拉铁菲圣经归正教会成为蒙主所喜爱的教会，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